莱西直升机硬着陆，哈梅内伊接班人梁立。中俄声明爆一条款，泽普皆在准备后路。访哈尔滨街道大阵仗，野民怨普京甩锅。新赫里多尼亚暴动背后恐有中共影子。十四瑞典议员联署盼政府支持台湾参与 WHA。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0号。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向大家推荐三高代谢宝这款产品，它已经帮助很多人改善了新陈代谢和各种身体功能的问题。很多购买者反馈，在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他们的血压和血糖水平有了显著改善。特别是台湾雅小姐分享，她患有阿兹海默症的妈妈在用了之后记忆力有所改善。为了深入了解，我们采访了三高代谢宝的研发者兼董事长陈长云先生。陈先生解释说，阿兹海默症现在被视为糖尿病的第三型，是胰岛素抗体引起的。三高代谢宝入边的成分，比如苦瓜、肉桂、姜黄和绿茶的儿茶素，能够有效改善这个症状。陈先生特别强调，姜黄和儿茶素等成分对促进海马回细胞的再生极为关键。这个不单止可以帮助抑制病理性萎缩，还能够促进细胞的新生。
包括像姜黄素，包括绿茶里面的 HGCG， 这个也是可以让这个海马回的这个细胞新生。现在不只是抑制它这个萎缩，它还可以让它再生新生。
陈先生指出，现代生活方式导致运动量减少，很多人的新陈代谢功能下降，长时间坐对身体健康极为不利。三高代谢宝可以调整身体新陈代谢，改善整体健康。如果你对三高代谢宝感兴趣，或想了解该产品是否适合你的症状，请拨打免费咨询电话+1-866-520-5201。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伊朗国家通讯社星期日报道，伊朗总统伊卜拉欣内西乘坐的一架直升机在访问北部地区时发生硬着陆，乘坐同一架飞机的还有其他几名官员，包括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目前几人均生死不明。伊朗通讯社说，同行的一共有三架直升机，机上是伊朗一群政要。莱西19号早些时候在阿塞拜疆和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一起为一座大坝举行落成典礼，该水坝是两国在阿拉斯河上修建的第三座水坝。据报道，在回程途中，由于大雾天气，莱西乘坐的直升机被迫硬着陆，在东阿塞拜疆省降落在亚尔扎坎地区时坠毁，而另外两架直升机据报已安全抵达目的地。事发地点位于伊朗首都德克兰西北约600公里的阿塞拜疆边境城市乔尔法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参谋长穆罕默德·巴盖里表示，伊朗武装部队自星期日凌晨以来一直在坠机地区，20支救援队和无人机被派往直升机坠毁地区。当地人说，这架直升机在奥齐村和皮尔达沃德村之间的迪兹马森林地区坠毁。东阿塞拜疆省阿尔扎坎北部的居民表示，他们听到了该地区的噪音。伊朗内政部长艾哈曼德·雅希迪表示，现在不同的救援小组正在向该地区进发，但考虑到大雾、不适宜的天气和条件，他们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到达直升机所在的地点。他补充说，已经和直升机上的乘客进行了一些联系，但由于该地区有些复杂，联系起来很困难，他们正在等待救援人员迅速到达直升机所在的事故地点，获得更多信息。但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坠机已经两个几钟头，没有收到机组或人员的任何消息。搜救队展开全面搜索， 冇发现飞机嘅残骸，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召开咗紧急安全会议。据报道，现年63岁嘅内西系一名强硬派，曾领导伊朗司法机构。佢监督对反政府抗议活动嘅血腥镇压，并大力推动同世界大国嘅核谈判。佢被视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嘅门徒。一啲分析人士认为，他有可能在哈梅内伊去世或辞职后取代他。土耳其亦部署夜视直升机参与搜救伊朗总统。土耳其方面说，我们派出了6辆车和32名专家前往伊朗山区进行搜救。15名研究专家组成的团队进入戒备状态，准备前往伊朗。5个团队已经接近伊朗公布的直升机坐标。有分析指出，如果内西还活着，为什么没人打电话来？我们全日都收到了搜救任务的现场短片，该区域似乎是手机信号有效的区域。如果直升机失事中有幸存者，为什么没人使用？更多舆论倾向于，虽然没找到尸体，但生存希望不大。伊朗媒体大多数主要电视频道已经在用过去式谈论总统。在伊朗已经有民众开始放烟花等庆祝了。有网友表示，3架直升机在浓雾中飞行，咁啱嘅总统嘅呢架坠落咗，仲系令人浮想联翩噶。伊朗安全同军事人员在首都德克兰大规模部署，据称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已经在多座政府大楼附近驻扎。哈梅内伊星期日晚间对内西及其随行人员的事件表示遗憾，他呼吁全国为他祈祷，并保证国家运转不会受到干扰。内西已被公认为哈梅内伊的接班人，绰号德克兰的屠夫。如今哈梅内伊的接班人又成了一个悬念。中俄两国元首5月16号发表联合声明，避免再提两国友好无止境、无上限，但掩盖不住对美国的满满敌意。而洋洋洒洒10000多字的声明中，却有一条保证对方财产临时运至本国期间的安全的条款，引发另外的高度关注，甚至被民间认为是双方都在准备后路。习普会后，中共党媒公布了所谓的中俄全面战略协助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声明130次提到合作，敲定了所谓从各个领域全面深化关系的举措。其中有一段关于保护对方财产的舆论尤其引发关注，内容是双方严格遵守有关国家及其财产包括主权储备享有豁免的国际义务，谴责没收外国资产和财产的企图，还有双方决心对彼此在本国的国家财产提供保护，并保证对方国家财产在临时运至本国期间的安全，不可侵犯和及时返回。这一段貌似是针对美欧没收俄罗斯海外资产，但其中保证对方国家财产在临时运至本国期间的安全，不可侵犯和及时返回的讲法耐人寻味。有大陆微博博主调侃，中俄联合声明洋洋洒洒12000多字，这一条最有意思。这句话在海外 X 平台上亦引发热议，普京这个是要安排后事立，这个是一项卖国条款，中共准备将黄金运往俄罗斯搞流氓政府吗？怎样看都似是在度准备后事立，咁系已经预见到结局不妙，揾退路。仲有部分网友认为呢个系两共党之间互定嘅攻守同盟，互补盗贼财富，讲明美国真嘅要封锁资产啦。两流氓签署咗君子协定，仲系关于分赃嘅协定，你会公开同坐一辆战车。仲有一啲网友认为中共同俄罗斯将互补财产写入声明，恰恰讲明了双方缺乏互信，这个也讲明彼此都知道对方毫无信义的那点德行，所以要有约在先，这个是父子之间互相不相信的结果。流氓之间的友谊最后都会变成要挟。旅居欧洲的中共前官员 前内蒙古政府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杜文分析，中俄合作有上限立，但中共对俄罗斯非铁、巴铁等政治盟友历来政治利益至上，不计经济得失，基本路线是凡是反美都绝对支持，明里暗里不惜血本投入，玩的都是借刀杀美的游戏。但在美国的施压下，中共不得不进行战术撤退，俄侵乌威胁欧洲安全，这个是美西方的逆鳞红线所在，一旦西方认真起来，习近平真的就不得不退。中共党魁习近平出行的保安被指空前绝后，而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哈尔滨时，当地的保安甚至超过习近平，当地百姓大闹扰民。5月17日，普京到访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市，据党媒报道，普京在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陪同下参加了中俄博览会，向哈尔滨苏军烈士纪念碑献花，并访问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根据网上流传的短片，普京在哈尔滨受到了超级严密的保护，很多照片和短片显示相关街道全部被清空，除了保安人员，街上见不到行人和车辆。还有短片显示，在普京抵达之前，众多俄罗斯保安人员就来到哈尔滨中央大街踩点。一名当地居民拍摄短片爆料，在普京到访之前，哈尔滨工业大学正门对面的教化广场的商店估计要停业了。最激气的是旁边小区的一栋高层居民楼，所有临街一面的住户都被赶去宾馆，然后由保安人员到居民家看住。还有一家临街公司办公室的人员拍短片大闹，说当局命令办公室关窗，拉上窗帘，办公室里面一片黑暗，还不让开灯，公司亦不放假。还有短片显示，哈尔滨工业大学里面戒备森严，院内只见巡逻的公安、警犬和警车，几乎见不到其他人。拍摄者说，校内闲人全部清空，工作人员进出都要刷卡出示身份证。中共方面还派人将普京行径路上的监控摄像头全部遮住。中共当局不单止加强安保，亦在网上严控言论，限制网民谈论普京到访一事。有当地学校通知，要求家长督促孩子注意言论，不要谈论敏感词汇。普京17日当日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演讲时，曾因为当地采取严格安全措施向市民道歉，但他随后又说，老实说，这个不是我的错，但当地官员的工作很专业，很辛苦，这些我都理解。网民嘲讽，普京似乎在动暗示，这个是中共地方当局的错。法属太平洋群岛新赫里多尼亚近期爆发30多年来最大暴动，在经历50,000暴动之后，5月18日死亡人数增至6人。法媒报道，这次暴动虽因选举法改革引爆，但中共阴影亦引起舆论关注。分析指出，新赫里多尼亚有丰富镍矿储量，中共一直密切关注当地的政治斗争，希望取代法国地位。18日，数以百计全副武装的法国军人及警员在新赫里多尼亚首都鲁美亚满布瓦砾碎片的街道巡逻。法新社记者在鲁美亚的马根塔区看到烧毁的车辆和建筑，一群镇暴警察试图让政府重新控制局势。居民说，夜间听到枪声，直升机旋翼轰鸣和大爆炸声响，后者似乎是煤气罐起火，建筑物内爆炸。官员表示，先前有2名宪兵遭杀害，另外还有3人丧命，皆为原住民卡纳克族人，分别为17岁青少年及20岁、36岁男子。新赫里多尼亚位于澳洲和斐济之间，是法国目前在海外的领土之一。法国国会议会近日通过法案，允许住在当地10年的法国居民参与省级选举， 激起新赫里多尼亚当地独派势力愤怒，认为这项投票制度变革将稀释原住民卡纳克族选票。法广报道，舆论认为新赫里多尼亚的动荡不乏有国外干预，除阿塞拜疆因为法国支持与其有领土纠纷的阿米尼亚而怨恨法国外，背后亦可能有中共的势力。法国参议员马玉瑞认为，新赫里多尼亚不仅因为战略地位重要，而且是世界上为数极少的出产镍金属的地区，对希望将南太平洋变为其后院中国海的北京来讲非常诱人。中共希望将法国赶出太平洋，法国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采取行动。法媒更多使用中共影子、中共幽灵一类词汇来描述北京和新赫里多尼亚局势的某种关联。法国国家电台网站分析说，北京高度关注新赫里多尼亚发生的暴动，而且不只是现在，几年来一直密切关注效忠者和独立人士之间的政治斗争，希望取代法国的地位。在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即将就职之际，瑞典知名报社《黎瑞克日报》18号刊登了台湾驻瑞典代表谷瑞生的投书，题为《绝不能让政治议程凌驾于公共卫生之上》。投书由14名瑞典跨党派国会议员联名，包括3位来自瑞典执政党之外交政策发言人，呼吁瑞典政府在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中能继续支持台湾的参与，充分彰显瑞典国会议员对台湾之强劲支持力度。谷大使指出， WHA 排除台湾参与是对全球公共卫生的威胁，并强调健康和福祉应该超越政治。依据 WHO 宪章，人人应享有最高健康标准，台湾的缺席将削弱了全球健康的努力。台湾是全球健康拼图中缺少的一块，台湾无法参与 WHO 大流行病协定草拟及谈判，亦无法即时透过病原体获取和惠益分享系统获得与流行病相关资源及材料。谷大使强调，台湾在非典和新冠疫情中的经验可为全球公共卫生提供宝贵的教训，并呼吁国际社会承认台湾的贡献。欧盟和欧洲议会已经表示支持台湾参与 WHA， 瑞典外交部长和健康照护部长亦公开支持台湾的观察员身份。最后，谷大使希望瑞典政府在5月27号至6月1号的 WHA 会议中继续支持台湾参与。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